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4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正在中国访问的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星期三5月24号在北京会见了中国总理李强，双方签署一系列双边能源经贸合作协议。尽管美国和西方对中俄的压力有增无减，但数据显示两国的贸易关系还在持续发展。米舒斯京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访问北京的最高级别的俄罗斯官员。俄乌战争使到俄罗斯陷入空前国际孤立，尽管俄中之间存在一些隔阂和矛盾，但双方都将对方视为自己在同美国与西方国家的对抗中难得的合作伙伴。米舒斯京在会见李强时候说，俄中关系目前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两国在共同应对来自西方集体制裁压力和国际局势动荡中互相尊重彼此的利益。印度总理莫迪任内第二次访问澳洲，在悉尼受到犹如摇滚巨星一般的欢迎。在中国扩张的阴影之下，这两个印太地区举足轻重的大国誓言要强化贸易与安全关系。这个星期原定在悉尼举办的四方安全对话高峰会，因为美国总统拜登临时取消行程而改在日本举行。不过莫迪仍然在参加完七大工业国集团高峰会之后，如期到访澳洲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莫迪星期二5月23号在悉尼奥林匹克公园一座室内体育馆出席一场规模庞大的集会，并由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担任主持，吸引了约20,000名印度裔民众参与。印度侨民仅占澳洲人口的 3%，但却是该国增长最快的少数民族。美国国防部新闻秘书空军准将帕特莱德星期二5月23号对美国之音说，美军预计在下个礼拜或前后开始为乌克兰人提供有关 M1A1 艾布拉姆斯坦克的训练。一名熟悉训练事宜的高级军方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大约250名乌克兰人本星期抵达德国参加训练，这位官员要求匿名讨论安全事务。乌克兰人将用本月较早时候抵达德国的31辆艾布拉姆斯坦克进行训练。美国官员已经表示，另一批31辆 M1A1 艾布拉姆斯坦克正在美国进行维修，并将在秋季之前运交乌克兰。这位官员说，在德国进行的培训预计将会持续大约10个星期，重点是如何操作这些坦克，如何在联合兵种作战的情况之下驾驶坦克以及维修坦克。拜登政府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众议院之间关于美国政府债务上限的谈判将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稍后恢复进行。虽然共和党议员抱怨拜登政府缺乏紧迫感，但是白宫在星期二继续坚持说与国会就提高债务上限进行的谈判富有成效。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拜登总统在白宫会面后的第二日，白宫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对记者说，这个是紧急的情况，但这个不是政治问题，这个是关于工作和美国人民的事。
So we've been very clear, and we've shown urgency from here. And look, we think Republicans.
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说，我哋一直非常清楚，我哋已经从这个情况表现出紧迫感。我哋认为共和党议员话白宫未有表现出任何紧迫感是一个荒谬的讲法。他哋的声明是荒谬的。我哋在过去几个月以来一直都是这样讲。国会必须采取行动，国会需要采取行动，并将继续为此设定界限。在让皮阿尔发表上述言论之前，共和党首席谈判代表北卡罗来纳州国会众议员帕特里克·麦克亨利表示，他感觉到白宫缺乏紧迫感来及时解决预算僵局，避免潜在的混乱联邦违约。国会众议院麦卡锡说，
I actually believe at the end of the day we can come to an agreement.
我实际上相信最终我们可以达成解决协议。距离6月1号的最后限期只有不够一个礼拜的时间，民主党总统和共和党议长正在注视 住呢一场金融危机会有可能发生。如果双方未能够对此达成协议，将会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并且肯定会使到美国金融市场陷入动荡，为美国国内外经济带来痛苦。人权观察呼吁调查一名流亡在泰国的老挝政治活动家的死亡。该组织表示，博素安基提亚洛的尸体在5月17号在泰国东北部靠近老挝边境的一片森林中被发现。警方初步调查显示，基提亚洛独自揸着电单车时被枪杀。56岁的博素安是自由老挝组织前成员，参与过老挝驻曼谷大使馆前的几次要求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抗议活动。人权观察说，他被联合国难民机构承认为难民。人权观察亚洲主任伊莲皮尔森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要求泰国当局立即对著名流亡老挝政治活动家遭到冷血杀害做出回应。人权观察说，泰国一直未能够防止或者充分应对针对老挝、柬埔寨、越南和缅甸等压制性邻国政府的政治批评者的攻击。该组织还表示，博素安的谋杀案发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讯息，即对于老挝政府的批评者来说，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伊朗在线 Iran Wire 网站的记者司马沙拉比星期三5月24号说，他担心被伊朗当局三个多星期前逮捕的他的弟弟的健康状况。沙拉比在推特上说，他的弟弟萨贾德沙拉比因为他的传媒活动被捕，和他的弟弟电话联络已经中断了一个星期。他补充说，他的弟弟说他被单独囚禁，然后在绝食抗议之后被转移到多人的牢房。保护记者委员会说，在国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公司担任记者和主持人的萨贾德沙拉比于5月3号在德兰他父亲家中被捕。保国界记者组织说，自去年9月伊朗妇女阿米尼被警方拘留期间死亡后爆发的抗议活动开始以来，伊朗一直是世界上最严厉打压新闻自由的国家之一。星期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呼吁伊朗当局停止任意逮捕和虚假审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咁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
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挂牌工作，但是专家认为无助解决中国庞大的债务问题。我们亦会报道台湾话被中国横蛮阻挠参与 WHA 世界卫生大会，美国国会议员对世界卫生组织屈服中共压力表达愤怒和失望。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取消器官捐赠港人的数目剧增，咁香港政府对此感到不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咁自从有消息话香港政府正在研究同中国大陆建立常设的器官移植辅助机制之后，在过去五个月一共有接近6000个器官捐赠申请取消登记。 香港当局认为这个数字并不寻常，批评有人想破坏捐赠器官系统，并且扬言话要求警方介入调查。有医学界人士认为中国大陆的器官移植标准仲未同国际社会接轨，不适宜贸然同其他地区共享器官捐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港府去年年底提出和中国大陆研究器官移植互助机制之后，取消捐赠登记的申请明显增加，截至今年四月有5700多人取消，当中超过一半是从未登记但你就申请取消或者是重复取消。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5月23日表示，这种情况并不寻常，予以严厉谴责，并要求警方调查。
如果一个人没有登记而又被取消的，这个是非常可疑的一个破坏整个系统的一个行径来的。我是严重谴责这些尝试破坏这个这么崇高去捐赠器官去拯救生命的计划，破坏这个系统的任何人，我们都应该严厉地谴责他。这个简直是一个令到我们觉得是一个耻辱的一个行为。
香港一名患有扩张性心肌病变的女婴，去年年底获移植来自中国大陆的心脏，成为第一宗在香港移植中国大陆器官的个案。据了解，日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互助机制推出之后，捐赠者和受捐赠者将不会知道器官的去向和来源地。非营利组织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佑对美国之音说，他对器官移植互助的概念表示认同，但是不能单凭个别成功例子就低估复杂性。
因为器官 cross border 的器官的话，这件事是极为罕见 的事情。来了个心脏救了小朋友 very good， 即大家都鼓舞的。只不过就话可能救护咗个人 ending， 跟住你就去启动嗰个一个互换嘅机制咁样。但将来嗰个器官捐赠或者系嗰个互换嘅嗰个过程点样执行咧？点样去确保嗰个机制系稳妥嘅咧？
香港明报五月初报道，近期有港人喺社交平台声称唔愿意捐赠器官到中国大陆。亦都有人声称因此取消器官捐赠登记，甚至是呼吁他人跟随。香港医务卫生局5月22日发稿说，近日网上有少数人歪曲器官捐赠的利他奉献精神，宣扬登记器官捐赠者应该审视受惠者身份，甚至是呼吁他人取消登记，完全违背器官捐赠精神。批评个别人肆意贬损中国大陆和香港建立恒常器官移植互助机制的积极意义，蔑视两地同胞血浓于水，以及过往各种无私捐献互助，以及中国大陆捐赠器官挽救香港病人生命案例的事实。香港特首李家超的措辞则更为严厉，使用了破坏系统和违法等字眼。本身是律师的林志佑对于李家超的讲法有保留。
现在即使你说有声称有一半人根本没有注册，那就是说有一半人真的有注册的。好了，那如果真正有注册的人他真的有个意愿去取消的，那 你所谓的可耻是不是就是针对这些人呢？那他要讲清楚啦，是不是？我想捐赠者即是参加和退出，你都应该要去尊重他的意愿。好了，调回转就是说，如果你是去譴責那些根本沒有註冊但現在就走來去取消註冊那些人的話，你都其實應該要了解為什麼有人這樣做，就不是說 在這一刻就作出嚴厲批評。
林志佑促請港府加強公眾諮詢和討論，以消除港人的疑慮。
政府會不會有一個監察機制令到市民是放心呢？啲器官就不會說很隨便地送回去內地那裡，就由一些獨立人士甚至有利益關聯的人士團體相關的病人組織，譬如說腎科啊、肝科啊、眼科啊，他們都可能需要這些，那些 patient 都需要這些器官的。
長期以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器官移植相關政策都打上問號，雖然官方聲稱 中国由2015年1月起已经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支援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但是始终未能够消除外界的疑虑。2021年6月 ,12 名由联合国指派的学者引述消息人士说，在中国被关押的少数族裔，包括被囚禁的法轮功信徒、基督徒、伊斯兰教信徒、维吾尔和西藏人，在未经同意和没有需要之下被迫接受血液和器官检查，资料被储存在器官移植的数据库当中，再被强摘器官。最经常被摘取的包括心脏、肾脏、肝脏和眼角膜等等。当时中方强烈否认。去年江西少年胡音宇离奇失踪死亡的事件，就令到中国被指活摘到卖人体器官再度成为热门话题。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秘书长黄千峰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大陆早年并没有器官捐赠系统，近年系统建立起来，但是器官供不应求，有理由相信背后存在庞大的黑箱器官来源，而且跨境器官捐赠亦都可能构成医学上的冲突。
脑死亡的这个为例，国际社会上或者比如说脑死判定要经过两次，
黄千峰以脑死亡为例，他说国际上脑死亡一般是要经过至少两名医师判定，确认这个人真正脑死亡之后才真的可以摘取他的器官，但是大量的文献显示中国大陆并没有明确的脑死亡标注，也就是说从医学上来讲，这些人被摘取器官的时候并未明确地被判定为脑死亡就摘他的器官，等同是活人的器官，而人就因为被摘取器官而死亡。其实法律上也没有明确的脑死亡判定机制，尽管这个人或者是透过正常管道希望捐出器官，但是并没有经过完善的脑死亡判定，其实这个人仍然是有生命知觉的，其实是在感受到强烈痛苦的情况下被摘出器官。黄千峰相信中国大陆当局希望透过与香港建立器官分享平台达到洗白的目的。
我想台湾或是香港或是其他不过日韩或是欧美都是被
黄千峰说，台湾、香港或者是日本、韩国、欧美的器官移植机制都受到国际认可，相对来讲器官捐赠都是行之有年，器官分配的体制还有移植的程序都比较受到认可。目前中国大陆是希望透过和已经被国际认可的单位或者是国家地区合作，令大陆备受国际社会认可。香港医院管理局代表团5月20日到广东省和器官移植专家交流，并且就两地器官互助机制达成共识，若果有器官无法配对会分别转送。香港医管局说，中国大陆每年有大约1100宗器官无法配对，若果推出机制，香港有剩余器官送往大陆的机会极低，并强调香港和大陆使用两个独立器官轮候名册，暂时并没有计划结合，亦都不会传送资料到中国大陆。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台湾话被中国横蛮阻挠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美国国会议员对世界卫生组织屈服中共压力表示愤怒和失望。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世界卫生组织在5月21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台湾再次因为中国阻挠无法参加一年一度的大会，台湾政府对此表示不满和遗憾。多名美国国会议员亦对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屈服表示愤怒和失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由12个台湾友邦在今年世界卫生大会上提出的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提案，
在星期一5月22号在世界卫生大会的总务委员会及大会上经过辩论之后，决定不会将此案排入去大会议程。对于世卫组织又一次在中国反对之下将台湾排除在他的年度大会外，多位美国国会议员亦都在推特上发推表达不满。代表爱达荷州的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吉姆里斯说，世卫组织在中国反对下将台湾排除在他的年度大会令人愤怒，台湾是推动全球卫生的重要伙伴，应该被包括入这些讨论中。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克里希·霍拉罕说，不让台湾观察世卫组织的世卫大会，世卫组织正在错过我们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另一层韧性，我们不能够被中国的反对伤害到我们全球卫生系统。代表美国犹他州一向力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匡希恨亦都说，台湾再度因为中国共产党对世卫组织的影响力而不公正地被拒于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外，我对这些官员再次屈服于中共感到失望。匡希恨推文说，台湾能够帮忙国会正在采取行动应对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礼拜一致表决通过他提出的台湾国际团结法，这个法案旨在抗击中国企图在国际组织中宣示对台湾拥有主权的做法。台湾国际团结法是康熙恒同埋多位议员共同提出的法案，内容旨在修改2019年台湾民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那部法案简称台北法，2020年3月由时任总统特朗普签署成为法律。新的议案要求在台北法中加入美国倡议国际组织抗拒中华人民共和国扭曲一个中国的立场的条文。这些议案在5月15号已经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以口头表决的方式无异议通过。今年的世卫大会未能邀请台湾参加，这是自民进党政府上台以来台湾第七次被拒于世卫大会门外。台湾外交部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对世卫大会的决定表示遗憾与不满。声明说，伯利兹、鲁鲁、马绍尔群岛及史亚蒂尼等台湾友邦代表在辩论中对中国提出的谬论予以驳斥，并称中国及其动员的古巴及巴基斯坦代表刻意对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及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作出扭曲错误的政治性诠释，妄言台湾的国际参与需要中国同意，跟罔顾事实俄称台湾技术参与 WHO 的管道畅通。声明中说，台湾参与世卫大会是全球公卫议题，不应该让政治凌驾于专业之上，因为中国政治压力而将台湾拒之于门外，不单止不公不义，更加对全球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外交部对中国持续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意图以其谬论打压台湾人民健康人权的缓慢无理行径与漫天大荒深感不齿，并强调将会持续与友邦及理念相近国家合作，呼吁世界卫生组织接纳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以及常态性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所有会议活动与机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日在世卫大会第一日正式展开会期后推文说，第76届大会已经开始，正值世界卫生大会组织迎来第75周年之际，我好荣幸欢迎来自全世界的卫生部长参加这个历史性的世界卫生大会，大家共同企埋一起，我们将会持续谋求人人享有健康在每一个地方。不过台湾外交部长吴超说，在官方推特中转推谭德赛的推文，并用英文评论说，人人享有健康在每一个地方。哇，谭德赛博士，你显然知道怎样令到他听起来好好听，不过你忘记了我们国家的2300万人。听住啦，只有民主选举的台湾政府才能够代表我们的人民，不是共产主义的中国。台湾中央社报道，谭德赛星期日在世卫大会举办的为健康而走活动中，考虑台湾参与世卫组织宣达团及一些台湾团体，并与包括台湾驻瑞士代表黄伟峰、欧洲台湾医事联盟等合照。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的民進黨籍新北市議員陳乃宇走在譚德塞旁邊時，向他表達台灣希望參與世衛大會的訴求。但是譚德塞說，世衛組織有194個成員國，台灣能否參與必須由這些成員國家來決定。如果這些成員國，我們有194個，如果他們投贊成票，你知道呢，這個是他們的責任，所以這個是必須是成員國來決定。陳乃瑜接著說，但台灣亦都是人類的一部分。走在譚德塞的另一邊，來自台灣的牙醫史書華接著問譚德塞了，所以你知道台灣是最先發現新冠疫情的國家嗎？在背後台灣團體高喊著台灣加入 WHO 的呼聲中，譚德塞回答說，但是正如我所說的，所以是這些成員國，他們應該投贊成票，你們必須跟成員國討論俾佢哋投贊成票。不過帶領行動團到日內亞為台灣參加世衛大會發聲的台灣衛生福利部部長薛瑞元星期一在一個記者會上話，譚德塞有權邀請台灣，並不是一定必須由會員國嚟到投票。他話台灣在2009年成為 WHA 的觀察員，當時都沒有經過全體成員國的同意，而是世衛組織幹事直接邀請，這個跟譚德塞的講法並不一致。中國外交部星期一以發言人答記者問方式對世衛大會未將台灣參與大會的提案列入議程回應，說這個已經是世衛大會連續多年拒絕所謂涉台提案，充分說明了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社會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不容任何挑戰。發言人說，台灣民進黨當局唆使其所謂的邦交國搞涉台提案，個別國家明裏暗裏支持慫恿，推波助瀾，這些逆歷史潮流而動，故意破壞國際規則的惡劣行徑，受到世界上主持正義國家的一致反對。這位發言人還說，在世衛大會開幕之前已經有近100個國家以致函世衛組織或發表聲明方式表達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台灣參加世衛大會的立場。台灣衛生福利部在一份聲明中說，作為地球村的一份子，台灣並沒有受到世界衛生組織公平的對待，因此在世衛大會開會的日子，來自台灣的世衛行動團及立委及其他團體在此集結，一起向世界傳遞來自台灣的聲音。在國際社會上，台灣面臨的挑戰比其他國家更加多，但是我們沒有氣餒的本錢，因為這件事攸關全國2350萬人的權益，亦都攸關世界上所有人類的健康與福祉。在正確的事情上，我們要大聲疾呼，我們永不放棄。衛生福利部在面書貼文上是這樣說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共黨同機構改革之後新成立的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日前正式掛牌，中國官方說要努力消除監管空白同埋盲區，要守住不會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分析人士說，這是中國政府為了解決金融市場混業化問題而設立的機構，以免日後衍生出更大的社會維權問題，並且是防止金融風險方面具有底線防禦的消極功能，但是對於解決中國龐大債務就並不具有積極的意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5月18号挂牌成立，形成金融管理体系的一总局、一行、一会，亦就是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和证监会。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由长期在银行系统工作的现任20届中央候补委员李云泽担任，曾任银保监会副主席的曹宇、周亮、萧远企重临为总局副局长，继承了银保监会的一正四副的格局。中国银行保险部在5月19号发表社论说，虽然中国当前的金融业风险总体可控，但是金融风险仍然处于易发多发期，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会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努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大力推进央地监管协同，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分析人士说，中国的金融监管盲区主要有几类，包括金融市场混业化的问题、地方监管功能不彰、消费纠纷以及无法掌握大量资金外流等问题。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梁舒桓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过去一行三会就是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监管其实是分业监管，银行、保险和证券是三种不同的业务。但是二十一世纪后，中国金融市场面临到市场化、混业化和国际化的问题，尤其混业化问题是严重。他说，所谓的混业化经营就好比以电子商务起家的阿里巴巴，后来分拆旗下金融业务，成立了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蚂蚁金服。他却以提供金融创新服务为由，跨足小额信贷、医疗互助平台等金融业务，这个令到一些专门负责特定领域的监管机构没办法去处理这些创新跨业的金融产品，亦都不知道到底应该是由哪个去管。梁舒桓说，又好像是点对点民间小额借贷，亦都是一种创新的金融的经营方式，大家将钱放在第三方平台，再由这个平台放贷给其他人，大过去都发生过很多这种点对点的平台是赌债的案件。村镇银行亦都是一个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机构。梁舒桓说，村镇银行是因应地方上有很强烈的放款和存款需求而生，他们好像银行但是又不是真的银行，所以很容易是遭到一些特定人士把持，比如河南、安徽之前就曾经是发生过大量储户没办法提款的案例。梁舒桓说，所以无论是点对点的这种民间的小额的借贷，定是蚂蚁金服都好，或者是地方的村镇银行都好，这些都不是在原本的金融监管范围之内，这个亦都令到中国政府是思考，当今日的金融市场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如果仲维持原本的监管的架构，显然一定会出现很大的监管空白和盲区。
这个东西如果不解决，就会演变成社会维权的一个问题，你的钱不见了，你很容易在地方上就造成了社会的动荡。
梁舒桓说，这件事如果不解决，就会是变成社会维权的一个问题，你的钱不见了，你很容易在地方上就造成了社会的动荡，这个就是一个他们最主要要面临的问题。他说，中国金融监管的第二个盲区是地方政府虽然亦都积极建立地方金融监管体系以应对地方上的新型金融机构，但地方政府毕竟是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所以为了发展地方监管功能往往变得非常薄弱，这个亦都是在这一波的金融改革之前中央政府很难去处理到的部分。他说，第三个监管的盲区是消费的纠纷，因为当创新金融商品是越来越蓬勃，自然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消费纠纷，一有不慎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当局并不乐见。除此之外，著有《中国危机大逃亡》一书的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资金外流亦都是中国金融监管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之后形成一批富豪阶层，他们为了资金安全想方设法将财富转移到海外，即使是中产阶级亦都因为对中共政权失去信心而准备移民，没有移民的亦都是同样想尽办法将资金转移到境外，造成中国资产的大量流失。
所以这对中国当局来说，它会造成大量的这个外汇的一个流失，所以他认为说这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和监管的盲区。
他说，所以这个对中国当局来讲是会造成大量外汇的流失，所以他认为是说这个是很大的挑战和监管的盲区。秦伟平表示，如果流失的资金在中国境内，中共还可以通过反腐的名义是将它是找出来，但是一流转到海外去，中国政府将会很难追踪到。 今年三月，中共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当中提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组建是负责证券业以外的金融业的监管，同时原本由人民银行负责的金融集团日常监管、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证监会负责的投资者保护等都划入总局的业务范围。中国官媒新华社话，呢一轮嘅改革系将所有嘅合法金融行为同埋非法金融行为都纳入监管，让未来新出现嘅金融机构同埋金融业务都难逃监管，形成全覆盖、全流程、全行为嘅金融监管嘅体系。但系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挂牌，或者可以话系防止中国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嘅最后一道防线。但系对于解决中国官方与地方政府嘅庞大债务危机，却系冇乜嘢嘅帮助。高盛在今年四月初的报告指出，包括政府官方借贷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政策性银行持有的债务在内，中国的政府债务在去年增至156兆人民币，相当于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 126%。 相比之下，2008年只是14兆人民币，在14年间飙升增逾是10倍。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的利息支出也是暴增，高盛估计中国政府的负息的规模今年将会达到 5.8 兆人民币，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 4.8%。 但是2009年的负息规模是 0.7 兆人民币，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 2.1%。 秦伟平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没办法去支付债务。贵州省日前才爆出公务员是不出薪水，地方政府深陷债务危机而公开向中央求援的事情。中国的债务其实已经是一笔烂账，完全失控，没办法通过债务的展期或者是转移去正常支付。中共现在是用国家的力量去强压住舆论，变相耍赖。他说，如果中国面对的是一个恒大地产公司的债务危机，那或者可以透过中共特殊的党国的体制伸手相救。但是问题是，中国不只是一个恒大，是很多很多个恒大，所以地产公司出问题的都不是一家了，是一个整个行业出问题。所以共产党或者中共政府能够做的是可以延缓这个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但是它不可以阻止。梁舒桓就认为，中国地方债务有一项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它的债券持有人 95% 以上都是中国人，海外的比例相当低，几乎每一笔的借款都是由中国债权人借给中国的借款人，这个就好比温州市政府举债，持有温州市政府债券的人是中国农业银行，但是大家其实都是一家人，只是国家的不同的行动者，所以在中央政府出面协调之后，通常是可以获得解决。如果有些是必须要还的，就会由中央政府来到垫付。亦都因此，梁舒桓并不认为中国的巨额债务会实际演变成为欧美国家这样的系统性金融危机，因为欧美国家的持债人身份和纯资本主义市场的机制和中国的情况是不一样。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达相同的看法，他说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让监管机构对债务问题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并不会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中国现在真正要面对的不是金融风险，而是金融紧缩的经济风险。他说根据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副院长林彩怡在5月初在中国财新网上刊登的一篇题为《中国居民消费地图，我们的钱都花在哪里》的文章，可以了解到中国人的消费支出在近几年越来越保守。罗庆生说，中共从2016年强调金融监管去杠杆化，到2017年开始严防金融系统性风险至今，这6-7年间已经将大家的生活习惯改变了，从原来的奢侈浮华、高调的浪费变成低调节俭，人民已经变得不愿意消费。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面对问题不是它的金融风险，它已经陷入了金融紧缩。为什么？因为大家赚了钱不消费不投资。
罗庆生说，所以现在中国大陆面对的问题不是它的金融风险，它已经是陷入了金融紧缩。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赚的钱不消费不投资，用来做什么呢？还债还贷款。 他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成立可以维持不发生金融风险，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他是更加积极地促进经济发展，原则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是防止中国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防御机构，它消极的功能非常强，但是没有一个积极的功能。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金融管理体系先是一行三会，就是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架构。2018年变成一委一行两会，就是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直到这次重组。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再过几日，美国杰出的外交及地缘政治家亨利基辛格将迎接他的100岁生日。在长达半个几世纪的漫长岁月里面，基辛格一直是国际政坛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对打开中国大门、缓和美苏关系、结束越战等作出了卓越的历史性贡献，并因此在当代国际政治舞台上垂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基辛格身处白宫权力中心之际，冷战急剧升温，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中东在阿尔战争之后又一场大战带有一触即发之势。然而危机和挑战都为基辛格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作为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国务卿，他频繁穿梭于中南海、克里姆林宫等地缘政治中心，以及中东、拉美、非洲等遍布世界的热点地区，被认为是参与打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权力格局为数不多的奠基者之一，在历史的原格中刻下了自己的痕迹。如果你要列出对当今我们所认可的政治秩序的形成最具影响力的五六或者七个人，亦就是在二战之后创建了我们今日所看到的国际秩序的人，我认为你肯定要将它列入其中。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历史学者教授杰里米·苏瑞对美国之音说，他对权力比不上毛泽东、史泰林、罗斯福或丘吉尔，但或许他仅次于他们。下个礼拜不可能发生危机，我的日程都已经排满了。基辛格这一句独特的幽默透露出，那个是一个基辛格参与运筹大局改变世界历史轨迹的年代。美国在越战之后面临严重的分裂，公众对国际参与面临强烈幻灭感，基辛格是这个历史关头所发挥的作用，基本上就确保了美国在越南战争结束之后继续扮演全球角色的可能性。而当时美国实际上有可能完全放弃参与联盟、军事干预和海外努力。亨利·基辛格与美国权力一部政治传记一书的作者托马斯·斯雅兹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斯雅兹亦都是范德比尔特大学大学历史系教授。鉴于基辛格的杰出贡献，他在1977年获得到总统自由勋章，这个是美国最高的平民奖项。他还在1973年因为实现越南战争的和平解决，与北越领导人黎德寿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纵观基辛格几十年来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他的反复强调核心观点是中国崛起不可避免，美中不可冲突。当我在美国的朋友和同事谈论到中国的崛起及其为我们带来的问题时，我说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基辛格2007年在北京是这样说，我们没办法阻止他，亦都不应该阻止他。对基辛格来说，美中关系已经到了关乎人类兴亡全灭的这一步，拜登和习近平见面时再谈到分歧已经意义不大，而是应该说，主席先生，现在和平面临的两个最大威胁是我们两个。他最近在接受《经济学人》杂志采访时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有能力去毁灭人类。 基辛格的《论中国》被公认为西方中国问题专家必读书籍之一。在这一部《中国问题》专著中，他以一位外交家和思想家的独特视角分析和梳理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史，以及中共建立政权之后外交战略特点，记录了他和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代中国领导人的交往历程。基辛格不单只是中国执政以来前往中国的第一位官方美国特使，亦都是访问中国最多的美国政界人士。他五十多年来先后近100次往返在两国之间。德克萨斯大学教授亨利·基辛格与美国世界一书的作者苏瑞说，基辛格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文明的国家，当然中国确实是这样，但他忽视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所带来的恐怖和暴恨。他对美国之音说，基辛格更加着迷于帝王、紫禁城和长城等浪漫的历史。基辛格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两个人握手好耐都不肯松开的一幕，带有两人似乎彼此相见恨晚。范德堡大学的斯亚兹说，他们学校拥有一个新闻电视档案馆，其中就保留了基辛格1973年11月与毛泽东见面时的画面。他和毛泽东握手的时候，两个人上上下下舞动了将近成25秒。基辛格的外交大手笔几乎都是秘密进行的，从打开美中大门到结束越战、谈判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等等，基辛格参与了并主导了一系列外界几乎一无所知的外交行动。他1971年7月1号天光的时候，在巴基斯坦登上那架波音707飞机飞往北京的时候，甚至连美国国务卿都不知情。在他和苏联交涉核武器条约时，美国正式的谈判代表都被蒙在鼓里。对当年美中密会同样浑然不知的还有台湾，虽然有人指出台湾自那阵时以来长达几十年的繁荣发展，或在某程度上都要归功于基辛格的北京之行中就台湾问题打下的框架，无论是是福是祸，台湾海峡至今基本上维持了大致和平。然而在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台湾人的命运当年亦都就在自己的睡梦中，在基辛格和周恩来北京下夜的讨价还价中被决定了。当年基辛格在和中国领导人就台湾问题进行谈判时，并未考虑征求台湾人的意见，这一点在基辛格1975年与毛泽东的一次会晤记录中亦都有明确的记载。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会谈实录，在毛泽东对基辛格说，你们现在有中国的台湾时，基辛格说，但我们将会在我们之间解决这个问题。在那次会见中，在座的还有当时担任美国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的老布殊。据美国国务院的英文会谈实录，毛泽东在谈话中曾经忽然话锋一转对基辛格说，他可以成为美国总统。基辛格附和到1980年，1980年老布殊出马竞选，虽然未有如基辛格所料做上总统，但是做上了副总统。时隔14年之后，当年在毛泽东看来有总统迹象的老布殊，在1989年如其所料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第41任总统。与基辛格一样，老布殊亦都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称呼在中国外交措辞中极具特殊意义。就基辛格而言，他不单只有破冰之功，在中国眼里更有坚持不懈替中国美言之劳。老布殊在中国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对两国关系的处理深受基辛格欣赏。他一面对中国谴责，一面又派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思考克罗夫特携私人信件到北京和邓小平见面去解释。白宫生涯之后，基辛格以自己的名字成立了一间商业咨询公司，为国际大公司提供政治风险咨询。以基辛格之尊，在中国通融一些什么事或许不难的。 但就潛在的利益衝突而言，他在這個問題似乎並沒有陷入過重大醜聞的報導。如果說美中兩國的商業交往當中有什麼機身格身影的話，美國大型農工集團康地谷物是美國在中國的第一間外資飼料廠。1982年康地成立董事會時，聘基辛格為董事，康地仲曾經是全球最大豬肉生產商史密斯菲爾德的最大股東。好像絕大多數政治家一樣，基辛格亦都是一個充滿爭議性的人物，他甚至因對拉美和南非等地一些歷史事件的處理而被指責為罪犯。基辛格被很多人批評為親中，但縱觀他的公共政治生涯，亦都不難發現他並非對中國崛起所帶來的現實視而不見。在亞洲，中國作為中央王國的野心構成了對美國建立的世界秩序的挑戰，他在今年2月的一次演講中這樣說的。近年來，俄羅斯因烏克蘭戰爭等已基本不再被認為是美國的同等對手，這個曾經的世界第二軍事大國曾經在很多年裏面被認為是比中國更大的威脅。但在基辛格看來，即使是在冷戰年代蘇聯最強大的鼎盛時期，他都遠遠不能夠跟今日的中國去相比。因此一個合理的中國政策應該是鬥和和的兼收並蓄，我們必須做好反對中國霸權的準備，但同時亦都應該對共存持開放態度。基辛格2021年對歐洲最大的數字出版公司之一阿克塞爾斯普林格的總裁多普夫納是這樣說的。基辛格身於亂世，他的成長起來的年代正值德國社會動盪不安，法西斯勢力迅速膨脹，他在納粹的魔影下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代，直到15歲時移民美國。移居美國之後，他又曾應徵入伍，奔赴二戰中的德國戰場，後來在哈佛獲得博士學位，歷任哈佛大學國際問題研究中心負責人和教授。基辛格傳一書的作者沃爾特·埃薩克森說，少年時代心靈上的陰影為基辛格後來的政治生涯打下深刻的烙印，促成了他對人性的悲觀態度。我認為基辛格是班上最聰明的細路仔，他在自負和不安全感的混合體中長大，艾薩克森在書中寫道。在國際政治界，基辛格外交思想的核心被普遍認為是在風雲變幻的國際政治中追求現實主義的權力均衡。在他看來，大國外交歸根結底是基於國際政治的現實，而非道德準則。國家是一個脆弱的機構，他在2015年出版的《世界秩序》中寫道，政治家並沒有因道德約束而冒他生存風險的道德權利。批評者說，在這種外交政策模式中，政治價值觀、民主、人權等沒有任何作用。他有一種世界如果沒有治理便充滿危險的意識。公共事務與歷史學教授蘇瑞說，作為難民以及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經歷塑造了基辛格的世界觀，尤其是他對世界危險和德國、俄羅斯等侵略性大國危險的看法。而另一方面，他深信好像他這樣的領導人可以影響歷史進程，他是一個非常精英主義的思想家。基辛格經常出語悲觀，先天下之憂而憂。范德比爾特大學的斯亞茲說，一位教授曾經對我說，在學術界中悲觀永遠比樂觀更為睿智。他認為基辛格潛心造就了這樣一種悲觀者英明的印象。8歲高齡之上，基辛格仍然才思敏捷，常常躋身熱門議題的最前沿針砭時弊。越旦世界安危，人工智能或尚處蹒跚起步階段，但依基辛格之見， ChatGPT 之類的自然語言處理程序的強大潛能將會改變人類對現實的認知，知識亦都將會被重新定義。在步入人歲其而之年之際，他對世界最為悲觀和英明的忠告莫過於對世界末日的暗示。核武器雖然可怕，但在基辛格看來，
它仍然在可控的范围，对人类来讲，数倍于此的灭顶之灾是人工智能等的科技进步。在人类历史上，人类第一次有能力在一个确定的时间内自我毁灭，基辛格是这样讲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决定封杀美国半导体大厂美光的产品之后，在华的欧美商会都表示担心。中国美国商会在刚过去的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该会的很多美国公司会员都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中国封杀的对象。而欧盟商会就呼吁欧洲商人要评估美中科技竞争白热化对供应链可能带来的冲击，并且需要及早回应。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本届七国集团广岛峰会一闭幕，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信办随即在5月21号晚间发布声明，以国安风险为理由，要求中国境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营运者应该停止是采购美光公司的产品。对此，美国商务部驳斥为毫无事实根据的禁令，而美光就透过书面声明说已经收到网信办的通知，他们正在评估这个结论和后续的行动，他们希望能够与中国当局持续讨论。美国之音以电邮进一步询问美光预计几时向中国政府申诉，或者有没有打算咨询美国政府等问题，但至截稿前还未收到任何来自美光的回复。经过近两个月的调查之后，中国决定封杀美光的消息一出，在中国的外商圈亦都同感震撼。位于北京的中国美国商会总裁何迈可5月22号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商都很担心自己成为中国下一个封杀的对象。何迈可透过电邮回复说，他们的商会会员纷纷问他们两个问题，他们是不是会因为是美国公司就被中国政府锁定呢？当处于一个越来越被国安疑虑所影响的商业的环境当中，他们要怎样是确保自己是守法合规的呢？中国美国商会的代表早在4月底就针对美光一案表达关注。该会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在4月26号的视讯记者会上被问及此案时曾表示，在针对美光产品未提出确切之危和国安的证据和数据下，中国就锁定单一公司令人担心，因为中国在法令规章的很多方面都是缺乏透明性。他说此案对其他产业亦都有影响，因为代表其他公司亦都可能突然在证据不确切或者是不明的嫌疑下就被锁定，他将无法继续在中国的营业，亦都将会造成投资损失，这个对其他公司和他的产业都是很大的担忧处。该会总裁何迈可在当日的记者会上面亦都说，中国过去曾经以可预测的投资环境闻名，无论是投资法规定是可投资的目的地，但是商会近期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商对此可预测性已经越来越失去信心。一方面因为中国去年的疫情发展和防疫管控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就是它的地缘政治所带来的风险。遭到中国封杀的美光虽然是美商，但是在中国的欧洲的商家亦都同感忧心，尤其是对半导体供应链可能带来的冲击。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5月22号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候说，该商会早在2021年1月就发布报告，提出各国如果打算与中国经济脱欧，对公司营运可能带来的冲击。以上美国之音地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